倘若你是信徒，就意味着你已决定要奔走天路，也意味着你的世界观中耶稣应该始终占据首位。那么对于终身大事，你为什么要决意与一个不愿以耶稣为中心的人共同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呢？
四十多年来，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请坐下来，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
我想先请问各位，你觉得圣经中有史以来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是哪位？你马上会联想到谁？所罗门。那么再请问各位，圣经当中有哪一位人物可谓是最多灾多难又大有忍耐？您会想到谁？约伯。请问圣经当中身体最强壮的那个人是谁？您会想到谁？联想所有在地上生活过的人，身体最强壮的大概非参孙莫属。接下来的三次正道，我们会通过解锁参孙的经历寻找启示，探讨如何才能走好基督徒的天路旅程，如何学习救主在他的圣言中留下的其他教训。士师记中记载了参孙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读过士师记十三章？参孙是本卷书当中提到的最后一位士师。有人说撒母耳也是士师，但他直到撒母耳记时才出现。而在士师记本卷，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大约有十二位士师。士师记有整整四章篇幅，从头到尾都是专门在讲参孙一个人。这个人物值得重点关注，甚至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临终前给自家众子祈福的时候，就已经介绍了参孙所属支派的起源。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的字面含义就是判断，也就是事实或审判。但以理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因此参孙来自于但支派。如果已经打开圣经士师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每位听众某种或某些带专属标签的启示。上帝的圣言当中自带一种内在的力量或超自然的能力。每次读参孙的故事，主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因人施教。 Amen。 旧约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士师记中以色列人共有七次被盗，这就是第七次。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有损健康，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遭遇患难的时代，上帝常兴起某位领袖。摩西何时得蒙拣选？以色列人被埃及压迫的时代，还有另一位先知但以理，是在以色列被巴比伦压迫的时代。以利亚，先知被耶洗别迫害和压迫的时代。耶稣，上帝的子民正在被罗马人压迫。参孙也是生活在百姓被压迫向上帝求告的时代，上帝借着兴起参孙来回应百姓。而上帝在非常时期所兴起的拯救他自己子民的领袖，往往都有基督的影子，即使只有人性并无神性，仍和基督有相似之处。 比如特殊的降生、超自然现象级的天使造访等例子很多，就好像施洗约翰还有以撒和撒摩尔。时势造英雄，就是大逼迫造就大人物。而且天使还常常留下行动指南，以前有没有思考过，参孙之所以强壮，只是因为他比一般人的肌肉更发达更结实，像石头般坚硬吗？未必吧。参孙的外形真比所有人都健硕魁梧，他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对这些疑问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当大力拉设计陷害参孙，他问你有大力气的秘诀何在？有人觉得只要参孙有施瓦辛格的大块肌肉也就不稀奇了，他肯定有肌肉，但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奥秘。话说回来，要是参孙的力气与身体完全无关，天使又何必特意叮嘱他母亲，你必须要格外注意孕期饮食，因为上帝对这个孩子有非凡的使命，他需要特殊的保护。可见天使对马诺亚妻子的叮嘱并不仅对他一人有效，孕妇家庭都该了解，父母的健康习惯很可能复制到孩子身上，所以必须加倍谨慎。科学已经证实，人们越来越关注 DNA。 据证实，人的基因表达并非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一成不变，而是会发生变化，通过生活方式、行为、饮食习惯都有可能改变人的 DNA 表达。基因的工作方式是可变的，习惯会产生影响，再遗传到子女身上。生活中经常看到，有些时候孩子会反照出父母的样子，人类很多特征都能体现遗传倾向，所以请务必珍重您的健康，因为那会传给下一代甚至三四代。经上说参孙是拿细耳人，什么是拿细耳人？请把圣经打开，翻到旧约民数记第六章，这里有些信息很有意思，不可能全部读完，但我们需要通过这段经文认识参孙，并了解他如何渐渐误入歧途。耶和华对摩西说，民数记六章一节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注意不仅仅是新鲜葡萄，就连葡萄干都不行。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远离葡萄园才安全。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作为离俗归上帝的凭据，即使家人去世，包括父母、参孙，都不能触碰尸体。而高尸体是当时的习俗，比如耶稣。不过经上也规定，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必须沐浴。这条良好的卫生条例延续至今，但拿细耳人参孙必须完全归于上帝，即使是自家父母兄弟姐妹去世也不能触碰。耶稣亲口宣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此拿细耳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上帝为圣，思想纯洁无邪，不受外界影响，不能喝任何葡萄汁或者烈性酒之类的东西。这是拿细耳人的特殊许愿。以此作为前提，我们再深入下一章，看看又发生了什么。参孙下到亭拿，参孙长大了，十几岁的少年郎，大约还是个独生子，而且他很喜欢去不远处的山上转悠，因此也结交了附近的外族朋友。尽管以色列人受压迫，但与非利士两国的边境百姓仍会日常往来。 因此参孙也常常和年龄相仿的非利士少年打成一片。这一天他无意中瞥见一位非利士少女，不仅怦然心动，再也挪不开眼睛。哇，好阳光啊，她实在太漂亮了，我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参孙下到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她正血气方刚，虽然若干年后做了20年世师，但那是后话，暂且不提。此时她很可能只有十几岁，20出头，情窦初开。参孙上来禀告父母，他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我要娶她。父母对他苦口婆心，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就算在但支派找不到，以色列其他支派也行，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就算路途远点也无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任你选择，比如说便雅敏，比如说以法莲，比如以撒迦，以色列支派众多，怎么也让你满意。父母意思很清楚，你若非要娶一个女子，她多少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有血缘关系，认识耶和华，无论如何不能娶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这可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可惜参孙心意已决，又口才了得，毫不动摇。他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听起来像被恋爱冲昏了头的小伙子，不是吗？逻辑很简单，我就是非他不娶，找不到借口争辩，只能不讲理，我非得到他不可，帮我去求亲。与异教徒联姻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可惜历史重演，教会长大的年轻人，我爱主，愿把心献给主，转身就去和异教徒约会，就去和非利士人约会。他们的想法和参孙一样，我就是非亲不娶，我就是非君不嫁，喜欢他没理由，他只是还不认识耶稣和信仰，来日方长，我可以教他，结婚后他会跟我信主。或者我们先谈恋爱，约会时我会和他查经。千万别自欺欺人，恋人或夫妻的影响可是双向的，很可能产生一种虹吸效应，最终妥协和稀释。如果不愿意听我讲，可以自己查经，再看几处经文。列王记上11章，所罗门王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若通读列王记，在此前所罗门一直在天国的直通车上。列王记上3章，所罗门爱耶和华，全备的遵行上帝的诫命，一心只向上帝求智慧。上帝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长寿。所罗门从很好到更好再到最好，空前绝后。他建造殿宇，又建耶和华的圣殿，全世界的人都赶来朝拜，金银堆积如山，珠宝多如石头。示巴女王神不守舍，常见的成语魂不守舍，就出于这个典故，示巴女王无法呼吸，呆呆仰望所罗门的宫殿。可惜这盛况未能持续，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女子，那么接下来他国运如何？败落，这是所罗门的转折点。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当然并非一朝一夕， 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并没有说他放弃上帝，但终究是妥协，浓郁的信仰被稀释了。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圣经中有多处清晰的陈述，而且新约圣经也有。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上帝说他要在我们中间居住，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上帝借此告诫百姓，倘若你是信徒，就意味着你已决定要奔走天路，也意味着你的世界观中耶稣应该始终占据首位，这样说对吗？那么对于终身大事，你为什么要决意与一个不愿以耶稣为中心的人共同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呢？人生重点和轨迹天差地别。将来孩子们，你说今天要去教堂，安息日是圣日，他们却说不，今天是难得的周末，开派对的狂欢日，一家人南辕北辙，你想去崇拜，孩子说不，我们要去上课外班，或我们要去买书，你说我们要去教堂，他说不，去看电影，去教堂吧，我得去商场，我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我就是好这口，结果发现自家餐桌竟一餐两只。说实话朋友们，现实恐怕更糟。试想，你是虔诚的基督徒，爱人是非信徒，信仰冲突的婚姻很难。倘若教友在信心软弱离开教会的期间与某位非信徒恋爱，结婚后又重回教会，或许这种情形和非信徒结婚有情可原，可参孙却是完全有意的，专门跑到亭拿去执一娶一个外邦异教女子，魔鬼一直都在不遗余力迷惑三心二意的信徒，忽略或误解寻找伴侣时，他是否把基督置于生命首位的前提，因而淡化福音的影响。当你考虑要和谁谈恋爱，首先要了解耶稣在他生命中的位置，别找借口下赌注。主啊，他实在光彩夺目，而且聪明伶俐，还和基督徒一样善良，在许多方面可能比基督徒还像基督徒。经常听到这类的话，他彬彬有礼，符合教会的道德观，但他是无神论者，可他有基督徒的品行，也有博爱之心，这种声音无处不在，毫无意义的辩论，千万别冒险。没人说 Amen 吗？牢记上帝的教导，不过参孙的确得偿所愿，祷告要谨慎，别等实现之后才发现后患无穷，参孙的人生从此出现了岔路口，他没有娶本族女子，却娶了非利士人，天路旅程偏离了正轨，这是接下来的故事。他远比任何人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宏伟的蓝图。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上帝对拿西尔人有非常明确的禁令，别和葡萄扯上任何关系，倘若连葡萄干都不能吃，更不应该吃葡萄籽吧，倘若不能喝任何葡萄饮料，最好不要进葡萄园，这才是明智之举吧。倘若酗酒成瘾，就不要跑去烟酒店买苹果汁，对吗？参孙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二人签订婚约。参孙回家筹备婚礼，路上想起之前杀死过一只狮子，他转向道旁要看死尸，结果发现野兽已经把狮子尸体吃成了空的胸腔，而且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 都有谁见过大块的蜂巢？蜂群常常找一段空心原木作为驻地，这群蜜蜂竟然在狮子的空骨架里定居，并且酿了蜜。参孙竟用手取蜜，且吃且走，抱着一大块蜂蜜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为什么？因为首先死尸不洁净，拿西尔人的禁令是什么？远离葡萄园，不可触碰尸体。若要触摸动物的尸体，也只能是洁净的动物，但狮子并不洁净。参孙从不洁净动物的不洁的尸体上取了蜂蜜，还敢吃？他父亲下去见女子，擒拿的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注意这里说设摆筵宴，而宴会常常被理解为红酒宴会。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参孙的婚礼筵席降低了上帝的标准，他在婚宴和非利士人同席，和非利士人无异，一时兴起，我出个谜语，咱们打个赌，没人能猜出来。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谁也猜不出来，连他父母都不知道，没人能想到。一直到了第七天，宾客们对参孙的妻子说，注意这里不再是未婚妻，他们已经正式结婚，正式改称他的妻子。参孙娶了她，也是真爱了。你诓哄你丈夫，不知他是否也爱参孙？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宾客朋友要干啥？放火。妻子骗来答案，转身把谜底告诉旁人，因为恐惧背叛了丈夫的信任。宾客便回答，有什么比蜜还甜，比狮子还强呢？参孙气得发狂，怒视妻子，妇人头都不敢抬。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新婚夫妇还在蜜月期，参孙就已对他忍无可忍，怒气冲冲回到父家，回到自己父亲的家里。过了些日子，15章第1节，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他很孤独，后悔也许不值得发那么大火，就让他翻篇吧。他返回岳父家敲门，我要见见我的新娘子。岳父却不允许他进门，向他解释，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参孙愤怒的回答，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报仇应该不是一日之功。我读过一些关于那段时期的古以色列人的记载，尤其是在犹大山区，森林异常茂密，兔子之类的小动物，狐狸等等无处不在，到处都有狐狸洞。因此在当时当地抓300只狐狸并不是很稀奇。参孙着手报仇，他先抓了300只狐狸，想消灭非利士人，最狠的手段莫过于摧毁食物来源，掐断他们的经济命脉。参孙拿出火把，蘸满沥青，绑在2只狐狸的尾巴上点燃。见过狐狸逃跑吗？他们不会跑直线，2只狐狸绑一起肯定会疯狂乱窜。狐狸四处狂奔，穿过田野，非利士人的庄稼一片片被点燃，马上就该收麦子了。起初还以为是意外，后来发现天天着火，这可是一年的收入，他们喊谁干的？第6章15节，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回答说，是停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非利士人一听，确实够过分的，朋友之妻不可欺。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倘若妇人忠于丈夫，参孙自然会保护他，但是他选择背叛，他所恐惧的是终成了报应，多么悲哀。参孙更加孤独寂寞，他父母很生气，因为儿子一意孤行。 而他被非利士人追杀，上了黑名单，不敢回家，怕连累父母。他失去了妻子，没有朋友，只能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岩石洞穴。当他决定不遵守上帝明确的命令，放弃了虔诚的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以为稍稍妥协没啥大不了，人生便开始偏离正轨。生活中有多少麻烦，就因为人以为，哦，虽然圣经是这样写的，但我觉得用不着那么死板苛刻。于是参孙只能独自住在山洞，但这本身又是一个兆头，上帝将在那里与他对话。上帝希望你去经历的，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你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